亲爱的弟兄姊妹，圣诞节快到了啊！圣诞节常常让我们想到的就是圣诞老公公，让我们想到的是怎么样？今天收到礼物了吗？有没有收到礼物？都还没有啊！有人摇头，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哈。好，但是保罗，我们今天要讲到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的25节、29节，这段圣经保罗讲到他自己的身份，讲到他是一个福音的一个传播者，讲到他的身份，讲到他的使命。这也是让我们今天再一次来思想圣诞节，神给我们的身份是什么，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哈，下一章。刚才我们有读圣经吗？有读啊。好，没有读我们就要再读一次哈。我们看看哈，这个图有没有人看过这个图啊？我们当中有没有学画的？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图，这个图是高更画的。高更知道吗？高更是法国印象派的大师啊，其实他的一生很坎坷，我发现很多画家一生都蛮坎坷的啊。他其实这幅画是在他这个死了以后哈才出名的啊。这幅画它的标题就是写的这样子：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其实高更讲的这三句话是不是就是我们人生当中都应该知道的一件事情，是吗？所以你看这图画的左边啊，你们的是不是？我是右边，你们也是右边吗？OK， 有看到一个小 baby 吗？有没有看到一个小 baby？OK，在右边是不是哈？所以你看见哈，它这个图画里面在右边有一个小 baby， 那就代表什么？我们从何处来？你再看在左边有一个老人，有没有？有没有一个老人？看不太清楚，那个老人呢，就代表着我们要往何处去。然后中间的那一个人两只手举起来，有没有看到他在做什么？他在摘芒果。所以他代表着人生的欢乐。高更用这幅画来带领，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像这个婴孩出生一样，人从哪里来？这是历世历代许多的哲学家在探讨的问题。我们要往何处去？当你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发苍苍，事茫茫，齿牙动惑，该动的都动了，该换的也换了，那这时候你就感觉到人生要走向何方，是吗？所以这两个问题其实都是关乎整个人生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中间这个问题，我们是谁，它更带出了一个，就是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人生，我们活着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对自我的认知如何，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要从哥罗西书第一章25节到29节，没有解答这三个问题，但是要谈到其中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来，请问一下你是谁？问一下你是谁？别人在问你说你是谁的时候，你怎么介绍自己？你怎么介绍自己？啊，你是谁？你说哦， 我是某某某，是不是？我的名字叫什么？然后呢，接下来说什么？如果有名片的话，名片就掏出来，是不是？好，就是问你是谁。很多时候我们对自我的认识，对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份的一个看法，也往往在决定我们今天对人生对别人的一个态度。很多人对自我的认同不清楚，没有自我的形象。我们谈过这个心理学讲自我形象，是不是？这个自我形象常常是使得一个人骄傲，或者使一个人这个自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到底怎么看你自己？别人怎么看你？从小父母亲说，你看你这么没出息的，就算你很有出息，天天跟你讲没有出息，你会有出息吗？你懂意思吗？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受到我们自己家庭背景的影响，对着别人的看法影响，甚至我们一生可能都活在别人的看法的中间。亲爱的弟兄姊妹，身份到底是代表着什么？我们来看哈，保罗他在这里讲到说他的身份是什么。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什么？保罗。好，请告诉我，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到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的身份是什么？使徒。他说我是使徒，我是 apostle。 什么是使徒？使徒就是奉差遣去传福音的人。保罗说我是使徒，他清楚知道他的这个身份。接着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的25节，保罗用了这一个词，他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当你看到执事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啊，我们教会的执事 Deacon 是吧？其实执事这个字，它原文的意思是仆人，服侍的人，他是一个 minister， 他是一个 servant， 他是一个 deacon。 这里的这个词当然用在教会里面，有教会的执事，对不对？可是其实这个字的意思是一个服侍的人。换句话说，做教会的执事是做什么？做服侍的人，懂这意思吗？不要像有一些教会的观念，甚至有一些教会的这个不知不觉的把世界上的观念拿出来，做执事是做什么？做官。前路什么？不是，这里告诉保罗说我是教会的执事，他讲的就是我是教会的仆人。在哥罗西书第1章23节，保罗同样用到执事，但是他说他是什么执事呢？他说我是福音的执事。看到没有？我是福音的执事。保罗说他是福音的执事，他为了这个福音，他做了这一个服侍的人。好了，那丢姊妹哈，讲到这个服侍的人，讲到这个仆人呢、我们家里面有没有请佣人的？有没有讲家里面有没有请佣？有没有？都没有哈。在美国其实我们虽然收入比很多国家高哈，但是哈，我们过生活不见比人家好。我记得在这个哥斯达黎加学西班牙文的时候哈，那时候我们因为忙着夫妻都要忙着这个做啊，要去学西班牙文，所以没有时间哈。那所以我们就请了一个啊当地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大概是高中生哈，她来帮我们做啊洗衣服烫衣服啊这个工作。我们算是比较不是那么样子啊，这个怎么讲哈？不要讲穷哈，我们比较不是那么这个每个月的收入比较高的宣教士。美兰浸信会的宣教士，当时候我认识的，他们的一个月的这个 budget 是4000块美元，我们是2000块美元，所以他们可以请两个妹的，两个 来帮他，一个打扫卫生，一个做这些的家务事情，另外帮他做饭，还带孩子。所以你到那个地方啊，过的生活简直是像什么，哎呀，像贵族一样啊，对不对啊？那这就是什么？所以呢，仆人是什么？如果你回到当初罗马时代那个仆人的概念，仆人是一天二十四小时，现在还有，我知道在印尼有一些华侨，他们的这个仆人就是啊，我记得我到印尼去短宣的时候，住在一个弟兄姐妹家，他家里面就有一个仆人，就是住在家里面，而且是住在家里面的外面啊，外面有一个小的，给他一个小的一个，好像是一个，我们这边就是那个叫什么 patio 下面给他弄了一间啊，那样子。他就是吃住生活通通在那边，然后呢要打扫的时候进来这个房子里面打扫，一天二十四小时，时时刻刻他就在那个地方做仆人。保罗讲这个仆人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仆人，你了解吗？讲的更白话一点是奴隶。因为在罗马帝国那个时代有很多的奴隶，罗马这个帝国这个强盛的时候，东征西讨，带了很多的人把他掳掠回来就做奴隶。所以保罗讲的说，我是福音的奴隶，我是福音的执事，我是教会的执事。亲爱的弟兄姊妹，跟你旁边说，你是教会的仆人。 Amen。所以以后我们教会出去，执事也好，长老也好，牧师也好，记得外面的 title 可能你是长老，外面 title 你可能是执事，外面 title 你可能是小组长，在你我都是什么，都是仆人。保罗他清楚知道他自己的身份，所以当时候在哥林多前书，你哥林多这个后书里面，你可以看见保罗为自己来自己分辨自述的时候，因为当时候哥林多教会人的 criticize 这个保罗，说保罗你看你这个五短身长啊，头发又没有啊，讲得很难听啦，这些人攻击保罗说你才不是使徒了，我们才是使徒了。所以当时候他影响到哥林多教会的这一批人，保罗针对他们毫不一点都不骄傲也不自卑，他就是说，他说你们说你们是神的仆人，我告诉你，他说他就把他的自己为主受苦，怎么样被四十节被鞭打四十节一下，受传害受假提醒，讲的这些时候讲完之后，他说你们是神的仆人，我更是，看到没有？保罗讲这句话一点不是骄傲，保罗讲的这些，哎，他没有说你看我是某某公司的董事长，你看我是某某公司的这个董事，你看我是某某公司的顾问，你看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他没讲这些 title， 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说要比，来我们来比，我为主受的苦我们来比。保罗用这个来证明他是他的身份是上帝的仆人。前六十位，所以这个身份何等的宝贵。但是你看见这个世界上面，这个世界上的人追求的是什么身份呢？来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有没有人知道舞狮？舞狮是哪舞狮啊？不是那个舞狮啊，过年舞狮，舞狮五个什么狮？老师、医师，还有什么师？会计师，还有呢？药师，药师也是好。这个梅尔师傅说药剂师也算，我不知道药剂师算不算啊？好，没关系。还有没有？啊？律师、牧师，哎呀，只有林良堂弟兄姊妹把牧师放在五师里面哈。一般讲五师是哪五师呢？医师、律师、工程师、会计师、老师。我觉得这应该在美国不会把老师放进去，老师赚的薪水，老师的现在的这个所受到的待遇哈，坦白说年轻人不会羡慕，是吗？为什么我们羡慕你的自己的儿子女儿做五师？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武士这么样受尊重？为什么大家追求要做武士？为什么？简单的，钱多啊，不是色少了哈。你问宋长老他事少不少？还钱多，然后呢地位高。我多年前的时候，我家邻居对面一个比我小两岁的一个年轻人啊，我们差不多同一时代的，他其实高中读书读的不是特别怎么样啊，哎，但是没想到他考上了这个在台湾的国防医学院，你们知道吗？台湾来哈，国防医学是军队的这个医学院啊，好歹也是个医学院，你懂吗？所以呢毕业出来了就做医生了。有时候我就跟他聊起来啊，他不清楚哈，就跟他聊起来，他就开玩笑，他说我们做医师的是高级流氓。哎，我说什么意思啊？什么叫高级流氓？医师恰及你多少钱，你会跟他讨价还价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然我们教会的医师不是高级流氓哈，对不起哈。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所崇尚的、所追求的那种身份，不管是这个武士也好啊，台湾流行三师啊，三师啊。不是那个三思而后行，三个思，他把它改成三个思，有旧三思、新三思啊。那么旧三思就是什么医师啦、律师啦、工程师啦这几个思啦哈。那新三思是什么呢？新三思是殡葬的礼仪师 ，SPA 的芳疗师，还有形象顾问师哈。你大概听都没听过这些东西哈，在台湾的大概就比较了解。哎呀，做殡葬业那才赚钱呐、啊！他给你开价，你敢跟他杀价吗？你都不知道从哪杀起，你懂意思吗？哎，你爸爸这个东西哈，需要动这，需要买这个东西啊，这个多少钱？亲爱的姊妹，你可以看见现代人追求的这些师、这些的身份，都是赚钱的、成名的，是吗？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你看看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啊？我们身份来猜一下，想想看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圣经怎么称我们基督徒来啊？神的儿子。好，还有呢？圣徒。圣徒啊，看看你旁边人圣不圣啊，圣徒啊，葛圣徒、王圣徒、陈圣徒，圣经上讲圣徒。还有呢？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节里面就称保罗就称哥罗西的信徒，称他们叫做圣徒。圣经耶稣也提到我们说要我们做他的门徒，是不是？还有呢？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 witness。 英文讲 witness 是什么？见证人。所以有一个异端，基督教的异端叫做耶和华见证人 Jehovah Witness。耶和华见证人，你如果有机会碰到，你会看见在大概他跟我们叫差不多。你如果在一些的什么超级市场，我就曾经在我们的大华九九这边的卡迪娜的大华九九看到他们就站在那个地方摆摊位，一看，永远一看我就知道这是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不会这样做，摩门教就一看就是穿西装笔挺的，或者是没有这个外套，就是这个穿个衬衫打个领带的两个年轻人啊，骑着脚踏车就在那个地方就是一步一步的，就是一家一家的在那边传。耶和华见证人，他的这一个名称，他的这一个名称就已经是告诉每一个加入他教会里面说， 你就是耶和华的什么见证人。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不是跟耶和华见证人说的，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是对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说的，换句话说你就是主的见证人。 Amen。 跟你旁边说你是主的见证人。所以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在启示录七个教会当中提到了有一种人，一批的人，这一批的人后面常常讲说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怎么样怎么样，神要怎么样奖赏他们，得胜的 Victor， 英文把它翻成 Victor 是什么？得胜的就是得胜者，得胜的人。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的思想里面你怎么看你自己？在你信耶稣之前你看你自己可能受到你自己的原生家庭，可能受到你自己的教育层背景程度等等这些影响你，但是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看你自己的时候，你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你自己，要看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神的见证人，我们是神的门徒，我们是主耶神的儿女，我们是圣徒，我们是得胜者。 Amen。 就这样你要很兴奋啦、啊！你是不是看到那些人都掉在那上面就觉得哎呦，在罗马，在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保罗正在监狱里面，当时候的基督徒要面临到罗马帝国的逼迫，所以当他们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他们要付上为主甚至可能要殉道的一个代价。所以你看见罗马的这个竞技场里面，许多的基督徒在这个竞技场里面，他们在那个地方被狮子咬，被野兽好像当斗兽一样在那个地方斗，也有一些人被挂在那个十字架上面，就当作是好像是灯点点蜡烛一样，就把他们浇上油然后就把它烧了，晚上的时候就把他们当作灯一样的在那个地方，是这样子的。亲爱的诸位，所以当初代的基督徒他们讲的说他们是主的见证人的时候呢，其实那就是代表着他们是殉道者，那代表着他们为着这个福音的缘故他们是要殉道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身份，你是不是觉得非常的 proud 你的身份？你会不会以这样子的身份为荣呢？ Amen。 你会不会以为主做见证受羞辱来为荣呢？你以做基督徒来做为荣吗？当你跟别人讲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讲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Are you a Christian? 你怎么回答？Yeah. 你应该毫不考虑的跟他说 Yes. Are you?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身份是基督徒，我们的身份是主的门徒，我们的身份是主的见证人，我们的身份是得胜者。 Amen。 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这样子的身份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身份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因此你就能够走在路上的时候，你就在面对别人的看法、这个甚至是一种逼迫的时候，你能够站立得住，并且你能够欢喜快乐的承受。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美国我们要有预备心，我们也会面临到整个可能来自整个国家的这种逼迫。我上次在晨祷提到，最近拜登总统已经签署尊重婚姻法案，意思就是说联邦法律现在已经通过，这个所谓的同性恋婚姻、同性婚姻这些事情已经是 在全美国的联邦法律被承认了。那这个承认的同时，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有任何的方式，言语也好，行为也好，举动也好，去对这一个法律，对这些的人群，你对他有任何的一些的他们认为你的歧视。那这对于我们来讲，已经在这么多年下来，你可以看见我们的下一代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现在全美国大概70%以上的美国人，他们已经认同同婚。我跟我孩子们谈，我发现其实对他们来讲很挑战，他们能够做到不认同同婚就已经是不简单了，你更要他勇敢地在这些人面前表达自己的立场，告诉他们圣经怎么说，那是非常大的挑战。这点我们第一代的可能很难了解。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即使像初代教会面临到甚至你为你的信仰要殉道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仍然要大声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们的 identity 是不是？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所信的是这位上帝，这本圣经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我们自己的 identity。 Amen。 保罗不仅仅讲到他自己的身份，保罗同时他也提到说，我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保罗他不仅知道说他是教会的执事，他为了这个福音，他做教会的服事，做福音的执事，做福音的仆人，他说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是他的使命，这是他的 mission。 你的 mission 是什么？你的人生的 mission 是什么？弟兄姊妹，问一下你旁边的人，这个把它讲得比较白话点，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讲更近一点好了，你未来5年，对我们年纪大人不能讲太久哈。你未来5年的目标是什么？最大的，你最高的目标是什么？哎，你们都没有在问，问一下，问一下，啊，我很有兴趣知道。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这一个问题。太重要了，这个问题是常常是使得我们能够有盼望或者是没有盼望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不是？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说，保罗才在这个地方他才提到说，他说这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保罗说他要把这个神的道理传得完备，传的全备，这是什么意思啊？传的全备这句话的意思，不仅仅是说要把这个福音的这个真理要讲得完全，讲得完整啊。我们今天有时候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讲的这个有点是就是这个一半的福音啊，就是有点不是很完全啊。有时候就是讲哎，信耶稣很好啊，信耶稣好什么？讲了半天讲不出太多东西来。信耶稣很好，你看我们教会弟兄姊妹都很好，大家对我都很好，是吗？这就是为什么信耶稣吗？不是。信耶稣请告诉我，信耶稣，我们的信耶稣的原因是什么？福音的本质是什么？完整的福音是什么？是什么？完整的福音是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边讲到说，我把从前所给我的领受的福音传给你们。他接着就讲了，这个福音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呢，然后他显现给许多人看，显给500个弟兄看，
如今也显给我看。保罗说，保罗在这里讲到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内容。耶稣基督的生，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再来，这就是我们所传福音的内容。 Amen。 那换句话说，这也是你我所信的内容。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但是请你不要只是停留在降生。很多时候为什么美国人这个庆祝圣诞节最后就变成是 Happy Holiday？他忘掉他们老祖宗设立这个节的目的是什么了。你放假不是为白白给你放假的，这个放假是为了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啊。可是今天许多美国人数典忘祖，把这个节日的意义忘掉了。圣诞老公公变成主角了。我们家附近有一个人家开始挂起他的圣诞灯，这些啊挂得真是五光十色的。但是我跑去他的草上一看，最明显的是一个什么？一个圣诞老公公，大大的，好大的一个圣诞老公公。所以圣诞节是什么？搞不好我们下一代以后他以为圣诞节是圣诞老公公的生日啊。亲爱的姊妹，我们的福音要把它传得完整。我们说信的福音要信得完整，但是这个传得完整、传得全备这个意思，其实还不是单单这个意思，它更讲到的就是成全、完成这一个已经开始的这一件事情，叫做传得完备。所以在罗马书，在罗马书15章19节，保罗就讲说，他说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看到没有？到处传了。保罗说我到处传了，我从耶路撒冷我一直传，我到处去传。跟我去过这个使徒行踪的就知道，我们跟着这个使徒的行踪，跟着保罗的行踪，开坐着游览车，就这样子一路上面去走哈。我们就发现坐游览车坐好累哦。那你看看保罗传福音啊，不得了，走路啊，了不起坐个船啊，很辛苦啊。但是保罗说他一直的在传，他有一个使命，他说我要把这个福音传得全备，意思就是说我要把这个福音到处去传，传到一个地步，让这个福音的大使命能够传遍天下，这个就叫做传得全备。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面对到的这一个福音的使命，很重要的就是要把它传得全备。接下来我们再看，保罗说他要传这个基督的道理，他传的这个基督道理呢，他说要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保罗在这里提到说，保罗说他传扬这一个福音，传扬这一个基督的这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指的福音啊。他说传扬他要带到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哎呀，我非常喜欢这句话，今天这个世代何等需要盼望，是吗？年轻人需要盼望，老年人也需要盼望。千万不要做没有盼望的人。我们现在北美的会众都比较年纪大一点，所以我特别勉励年纪大一点的，不要做三等老人。三等，不是第三等的三等，是三等，三个等。
有一个人他的这个爸爸妈妈已经接近70岁了，每天还是在厨房在那个地方辛苦的工作，也不愿意退休。那你问他原因是什么呢？他说不是因为经济上的问题，他们经济上面 retirement 这些都已经够了，他也不是因为子女不愿意照顾，因为觉得退休之后自己的生命就好像失去了方向和目标，所以他们就不想退休，不敢退休。但也有一些人呢，他们不是不想退休，他们也想退休，可是他们又怕退休。为什么呢？他们怕退休了之后呢，就变成三等，不是三等公民，是三等老人。哪三等老人呢？等吃、等睡觉、等死。这不是我发明的哈，这个叫三等老人。所以跟你旁边说哈，你不要做三等老人。等吃、等睡觉、等死，哎呀，真是，那这样子都没有意义，是不是？人生退休了之后，如果就是这样三等老人，那真是不要退休。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又回到这个问题了，你人生的使命是什么？保罗说我们传扬这位基督，为什么？因为基督成了我们心里的盼望啊，基督成了我们心里的盼望。台湾有一首农村的歌谣，这首歌谣这样说，他说灯里没油望月光，瓮里无米望稻黄，胸前婴孩望长大，寒夜被薄望天光。这要用台语练哈，天更哈，天光就是天亮，寒夜被薄望天亮。这里讲到的都是代表这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盼望天气冷，晚上被薄，希望能够早上起来赶快天亮了，抱着 baby， 做母亲的抱着小 baby， 很盼望有一天他怎么样长大了，是不是？如果你照顾来未来吃饭弄了半天还是长不大，做妈妈的是不是很挫折啊？甚至你说糟糕了，这孩子怎么长不大呢？做牧师的也是一样，天天给你们晨祷啊，清早起来给你们读圣经啊，你不吃我要把你塞进去啊，睡觉在那边我要大声讲给你听了。为什么？希望你长大嘛，是不是？属灵长大，强壮长大，成人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嘛，是不是啊？是不是？如果今天你做牧师，你发现大家反正就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妈爸，给你再高的薪水，你要做这样子的人吗？所以什么是我们的盼望？鲁迅，这是中国近代的这个文学家哈，鲁迅他就是讲到这个，他在他的一个文章哈，一个散文诗《希望》，这个名字叫《希望》，他讲了这句话啊，他说：“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寒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哇，前面读了蛮有希望的，读后来更沮丧啊，这是多么悲哀的一个表达的诗啊。你看见没有神的人，他们写到这些东西的时候，真的是他的盼望没有，他没有盼望，他从哪里来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我们的盼望在基督， Amen。 跟你旁边说，基督就是你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盼望，人活着都会觉得没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有抑郁症最后要自杀。抑郁症的人就是因为他觉得生命没有盼望，所以觉得生命没有盼望，所以这个样子的人他们自杀率很高，原因就是因为没有盼望，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代非常需要盼望，许多的人没有盼望。你看见我们在 Torrance 也好，在洛杉矶也好，你到处出去看见有多少 homeless 的人在旁边，越来越多的 homeless 的人。有时候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很无奈，我说主啊，我们到底可以怎么样才能够帮助他们？那里面是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洞，不是经济，也不是给他盖房子，有很多的问题在那个地方，是不是？ mental illness， 这个精神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方方面面各式各样的问题在这个当中，政府没有办法。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盼望在哪里？盼望在基督。 Amen。 我最近看到台湾的一个牧师，年轻的牧师哈，叫做万立豪，大家有听过啊？这个万立豪牧师哈，这个在台湾他的教会蛮吸引年轻人的啊。那他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在加拿大可以说是在移民，小时候移民到加拿大，然后从加拿大这个到大的时候才回到台湾去牧会哈。那最早我要讲就是说，当我看听到他在被访问的时候，讲到他怎么样子这个怎么样子信主，怎么样子的成为牧师哈，我才发现说，哦，原来他以前是一个有 depression 的一个人，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抑郁症，医生没有办法，母亲是一个基督徒，为他祷告也不知道祷告了多久，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看了做了很多的该做的，吃药都吃了，甚至有一次带到精神病院去，这个给他吃药，他说他一想，不对啊，我这样吃下去我都傻了，医生开的药就是给他的，让他这种就是让他这个你懂我意思吗？让他越来越笨。现在就是后来真正没有办法的时候，简单的说到最后，他经历到神一个 divine power 的一个 healing。 他问他的母亲说，妈妈，我经历到神的医治了。他就跟他母亲分享，他问他母亲说，母亲，你们有做什么事情吗？然后他母亲才想起，当那一个 moment 他被医治的那个时候，他的母亲告诉教会的牧师跟弟兄姊妹，大家正在为他祷告，不是靠药物，不是靠任何的其他的人的帮助，不是靠心理医师，不是靠这些康泽了，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一次的大能。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福音，这个福音要带给人盼望，这个福音能够使瘸腿的行走，这个福音能够使这个瞎眼的看见，这个福音能够使这些 depression 的人被医治，这个福音能够改变婚姻，改变家庭，夫妻关系，儿女问题。 Amen。耶稣成了我们永远的盼望，荣耀的盼望。我们时间在讲，最后我要讲最后一点。这一个福音，保罗说他为着这一个福音，他怎么样子呢？他说我为此劳苦。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的引到神面前。保罗说他用诸般的智慧啊，他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啊，他想尽了各样的办法啊，就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传福音，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想到用这个我们过去传统用布道会，对不对？后来我们发现布道会果效真的很差，真的很差。好了，那不是说布道会没有价值，但是呢就是说这不是唯一的方法，对不对？好，那么接着就说什么呢？我们就想办法，好，我们开始。所以到了去年开始，我们就开始说我们要做幸福小组，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用各样的方法要来传扬福音。今天下午我们要到85°C去喝咖啡买面包，我们每一年大概我们已经去大华传福音已经很多年了，是不是？那么疫情之后他不让我们去了，
所以我们去了，去年到了 Vegas Buffet 门口，去年。那今年呢，英文堂还是会在 Vegas Buffet 门口。那我们就想要回到大华九九，结果当我们跟大华九九联络，他们又是哎呀这个那个的弄半天，还是不就是不肯定哈。但是那个整个 Plaza 的 manager 答应我们了，说可以，可以。所以我们说，那么就到八十五地区问他吧。八十五地区哦，很好啊。他们每一次看到我们英文堂在那边的啊，各样乐器在那边，不是帮家增他增加他生意嘛，是不是？啊，所以他还送他们吃喝咖啡，吃面包，不晓得今年有没有了。我们今天是我们今天是一朝半事过天下哈、啊，我们今天只有。唱歌哈、啊，当然我们也不是为了要得到八十五度C的咖啡哈 ，OK 好吗？就怎么样，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原因而去 ，OK。但是我们要诸般的智慧传扬福音 ，Amen。借着诗歌把它传出去。弟兄姊妹，我也鼓励你，你可以带着在单张，我们将会发单张。你见到人有机会就跟他讲。用英文可以讲的就用英文跟他讲，用这个中文可以讲就用中文跟他讲。亲爱的弟兄姊妹，用各样的方式来把福音传出去， Amen。 这才是我们庆祝圣诞节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说我是用诸般的智慧去传扬他，然后呢他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保罗说他尽心竭力，尽心竭力这个字是一个比赛用词，是一个这个竞赛的用词。这个用词表明就是说在竞赛场上奋斗，奋力的奔跑的意思。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有没有人在关注这个世足赛的？有没有？现在这个世足赛第一名是谁？冠军是谁？啊？阿根廷啊。大概阿根廷有一个最著名的一个球员，你应该知道吧？你们都知道梅西啊，不是那梅西百货哈。我今天不讲他，因为在我准备的时候，阿根廷还没有打冠军哈。啊？对啊，我是说在我准备的时候啊，所以我没有去，我是在刚才我才有人 post 给我才知道说哦。阿根廷赢了。但是我要讲一个人，这个人他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球员，其实在还没有进入这个决赛之前，在八强之前，他们是很有可能的进入这个。这个人叫做什么名字？叫做 Ronaldo， Cristiano Ronaldo， 是葡萄牙的，中文把它翻成做罗纳度，是吧？罗朗多，他在 Instagram 有5亿的粉丝，创下世界第一。他在世界足赛的首第一场战就破天荒刷新六大纪录。这个 Messi 就是他的一生的宿敌。所以当他代表葡萄牙队最后打失败的那一场战，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跪在足球场上面流泪哭啊，可是会后他在他的 Instagram 上面写下这句话，他说为葡萄牙赢得世界杯冠军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大最雄心勃勃的梦想，让我们国家的名字登上世界最高水平是我最大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我努力奋斗，我付出了我的全部，把一切都留在了球场上，我从未逃避任何挑战，也从未放弃那个梦想。我真巴不得这句话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们所说的，这个只不过把这一个国家改成什么基督。我为了基督能够赢得世界杯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大最雄心梦想，让我们让基督的名字登上世界最高水平是我最大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我努力奋斗，付出了我的全部。 Amen。 尽心竭力，保罗尽心竭力的传扬福音。那他尽心竭力，这是他人的努力。另外一方面， 保罗也提到他不是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恩赐，他说他靠什么呢？他靠什么？他说那照着以他运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那个大能是什么？那个大能就是圣灵的大能，就是圣灵的大能。在1973年的时候，格里汉牧师在韩国的这个汉城，就是今天的首尔，举行了一场历史上面人数最多的大布道会。在韩国教会的历史当中，有两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影响他们教会复兴的，一个就是1907年的平壤大复兴，另外一个就是1974年格里汉牧师在1973年在首尔的这一个大布道会。在这个大布道会当中，有110万的人来参加这一次的聚会。我上网去看了一下这个布道会的片段，格里汉牧师那时候还比较年轻点，50几岁，声音洪亮，帮他翻译的那牧师我不知道是谁哈，也是翻译的铿锵有力。但是既然就怎么，不是因为他们的讲道，坦白讲，如果以我们灵粮堂弟兄姊妹们听众的水平来听，我觉得你们一定不会觉得那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一次的布道会，韩国教会发动征召代祷勇士，在这一个大会3天的这个聚会的中间，他们在祷告山举行这个24小时的连锁祷告，整个祷告山只能够容纳20000人，但是来了40000人。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就想到一个办法，每一个小时裸退，所以20000人在这个里面祷告，20000人在外面祷告，就这样子1天24小时轮番上阵，1天24小时连锁不停的在为这个大会祷告。所以这样子背后的祷告的能力，祷告的这个动力，是历史上面我没有看过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付出这样祷告的代价。所以难怪这一次的聚会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有75万的人在那个之后加入了韩国的教会，使得韩国的教会，特别是南韩的教会，整个的在福音上面，在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要进，很大的一个突破和复兴。今天韩国教会有35%以上的基督徒，这一次的布道会影响很大。可是这次布道会的成功背后，是因为我认为这个祷告的代价，我觉得应该是最重要的，看不见的那个 power， 就是保罗说的在他里面那个运用的大能，就是神以大能运行在他的心里面。当他讲道的时候，是那个大能，那个圣灵的大能在使用他，是那个圣灵的大能在感动人的心，是那个圣灵的大能，当我们走出去在那边传福音唱诗歌的时候，别人听了之后会流泪。你过去去99唱诗歌的时候有没有人流泪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圣灵工作，你会发现不一样。求主帮助我们，不仅仅是在这一些的场合，在我们个人的家庭聚集，或者跟我们不信的这些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让今年的圣诞节福音就借着你传出去。 Amen。 但是不要忘记背后的祷告，祷告的付出，祷告的代价，这个是你成人能不能够信主的关键所在。好，让我们改变我们过去的习惯，过去的传统的做法就是请一个有名的讲员来办布道会，然后呢，一切成果都看你了。但是格里汉牧师在这一次的布道会，他说他感受到 韩国教会弟兄姊妹们背后那个强大的祷告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明年一月推动全教会推动21天的连锁禁食祷告。为什么？又要来了。弟兄姊妹，一年的开始，让我们用祷告来开始。一年的开始，你也会发现明年充满着变数，明年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不好的一些的预测，是吧？经济的衰退，各样的问题都会来到。但是让我们用祷告来与这一个天上的神，这位全能的主连接在一起。我们要看见，无论是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主都会把我们带过去。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的道你的话出去绝不突然返回，主，让你的话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也让我们的心田好像是那个好土一样，这个结实百倍，让你的话进来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带来我们行动的改变。求主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年的不管是在什么场合里面，让我们都成为你自己福音的仆人，把你的福音的工作，把你这一个有使人有盼望的这个荣耀的福音到处都传播，使人听到这一个福音，因此得到盼望。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